现在时间到了，开始我们的读经班。让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来感动我们，安息在你的话语面前来查考你的真理，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来亲自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真道。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读的内容是历代之下的1-10章。我们还是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经句，这些经文出自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再来复一下我们读经者应该具有的一些基本的信念。第一点就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的准则。我们也相信说，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也就是我们现在读的经文虽然是在几千年之前的发生的事情，但是神呢会仍然会借着这些经文向我们来启示他的心意。我们也相信说，一个人如果他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个人一定会蒙福。我们也相信说，教会如果想要兴旺，主的道呢必须一定先要兴旺。我们读经者应该有一个祷告的心，也要求主来光照我们，使我们来明白真理的圣经，也求主来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我们也为主的道的兴旺祷告。我们这个读经班呢是为基督徒所开设的，说每天呢有一个灵修的时间，每次呢我们要读经，要一定要读完指定的经文才来能上课。我们要参加一个随堂的测验，然后呢有一个好的上课的态度。我们历代志呢已经读了差不多快一半了，就是我们历代志上呢已经完成了。我们要记住历代志它的一个主题，它实际上是在讲神的同在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圣经的历史中，我们读圣经的历史书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也就是我们不是只是来看这些历史的事件中哪些人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像读故事一样的去读，而说神借着这些历史书来展示真理，来教导我们。所以呢，历代志的主题呢，它有一个清楚的主题，就是在以圣殿作为一种象征来表明神的同在，也就是说透过圣殿来建造圣殿、使用圣殿这件事情，来跟犹太人传递一个信息，就是神是与他们同在的。我们也知道说，历代志这本书它写作的背景，它是针对那些被掳归回的那些犹太人，所以呢很清楚的让他们表明说，他们虽然被掳归回之后呢，神依然与他们同在，神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我们这次读的经文在历代志下7:16，就是这本书的一个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7:14呢是整本书的一个金句，其实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这些经文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好，我们当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来解释这段经文。所以历代志他的着眼点是在圣殿，他讲了很多王的故事，但是呢这些王的事情呢，他的中心呢都是围绕着圣殿再来选择这些历史的事实。后面在历代之上的时候，1-9看到了这个一个很长的一个族谱，这个族谱呢是在圣经里非常独特的，它的中心实际上是在讲跟圣殿相关的人。这里是它主要记载了犹大支派，因为这个犹大支派是君王的支派，是他们来这个支派的君王呢修到了这个圣殿，然后呢他们也是来使用圣殿的这个领袖。然后呢 再一个就是对利未支派写的很多，因为利未支派是祭司的支派，所以他们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然后历代志上的十章到二十九章是讲到了这个大卫，而大卫呢是这个圣殿的预备期，这里讲到了大卫去预备那些建殿的材料，预备建殿的地点，也预备了服侍圣殿的那些人，来去安排他们的班次，来去来整个的崇拜呢有序的来进行。我们今天要看到的经文的一到九章历代志下呢，是主要是讲所罗门，就是讲到了这个圣殿的建造。我们知道说所罗门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在他修建了神的第一座圣殿。而历代志下的十章到三十六节呢，是讲到了所罗门之后的犹大的列王，他们是在讲这个圣殿的使用期。好，我们现在就来一章一章来看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历代志呢，原来它是一本书的，就是后来把它分成了上下，它原来是实际上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从历代志下的第一章呢，实际上是紧接着历代志上的二十九章来讲的，就讲到上面讲到了大卫过世，然后的所罗门呢接替了他的父亲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我们来看他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得很清楚，讲到说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这就讲到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个词呢在历代志里面经常会出现，包括历代志下的最后一节也是讲到了神与他的子民同在这件事情。所以在所罗门在接替大卫做王之后呢，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基遍那边去向神献祭。我们知道在基遍那边的，就是神的会幕呢还是在基遍那边，所以呢基遍是当时的另外一个崇拜的中心。那时候约柜呢已经在耶路撒冷了，所以当时那个时候是存在于两个敬拜的中心，一个是在耶路撒冷，一个是在基遍。所以呢所罗门呢去基遍那边去向神献祭，然后就那天的夜里呢神就向所罗门显现，然后呢问所罗门要向神求什么。这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所罗门没有求金钱，也没有求长寿，而是呢向神求智慧。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很符合神心意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的动机很好。十节讲说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路，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我们知道说神高立王是让他们做这些王的这些民的牧者，来去管理，相当于神的一个管家，来去管理神的这些子民。所以神对所罗门是这样回答的，说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获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这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民。所以神讲得很清楚，这个民是我的民，是神的民，而神让这不是属于所罗门的。所以神让所罗门去管理这些民呢，实际上是尽管家的职分，要尽做一个又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你必须要神来求智慧。所以所罗门做的这件事情呢，是让神非常的喜悦。所以这里神不单要赐给他聪明的智慧，并且还要赐给他获财丰富和尊荣。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向神求的是合心意的时候，神赐给我们的是比我们要求的还要多。然后呢，第二章就讲到了所罗门呢要开始建殿的这件事情。他呢，安排了人去凿石头，然后呢又跟推罗王西兰的要他来供应一些木材。因为之前的时候这个推罗王西兰呢已经给大卫呢很多的木材去修造王宫，然后呢现在呢他所罗门呢又给西兰写了一封信。其实在这封信里面呢讲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借着这封信呢讲到了修建圣殿的这个目的。所以第四节说，我要为耶和华我的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常 常摆陈设饼，每日早晚安息日月朔，并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律。这里讲到了这个殿的一些用途，讲到了这个烧香，然后讲到了这个陈设饼，然后讲到了一些节期的时候来献祭。然后第六节特别讲到说，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他居住，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所以这里所罗门清楚地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是极其伟大的一个极其伟大的神，就是这个浩大的宇宙天空都不足以让神居住，这个小小的一个殿宇其实也不是能够让神住得下的。所以他也清楚知道说他实际上是不配为神来建造这个殿宇，而建造这个圣殿的目的呢，是在神面前来烧香，也就是说建造这个圣殿的目的是人来去敬拜神，来去向神祷告的这样一个场所，它是一个象征着神与人同在。然后他又求这个西兰呢，给他派一个能工巧匠，然后呢来做这些圣殿里用的一些器皿，然后呢用它做木头。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木头呢不是白白得来的，它要是用这个小麦、大麦还有酒还有油来去给他交换的。我们后来还知道说他还有给了他十二座城，虽然那十二座城这个推罗王很不喜欢，但是他是拿来换的。然后呢就给他派了一个这个人叫，其实他后来提到说叫做护栏。这个护栏这个人呢，他非常的手很巧，他可以做各样的器皿。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父亲是外邦人，就是推罗人，他的母亲呢是以色列人，是但支派的。然后十七节里面就还谈到了这个所罗门依照他父亲大卫数点住在以色列地所有的寄居的外邦人，就是让这些外邦人呢分成了三批，然后呢让他们去负责这个凿石头。就这里谈到了建殿的这个费用，我们在二十九章的时候看到说这部分费用呢是来自众人的奉献，也包括大卫王自己把他的积蓄的财产奉献出来，然后呢还有一些建殿这些材料呢是有平时的预备，也包括一些从战场上得来的那些战利品。那些建殿的工人呢，有以色列人也有外邦人。所以这里有两个问题，就是牧师在那个讲义里面提到说我们教会建堂应该如何筹款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这个新堂呢也是完全按照圣经的教导，就是第一次修造圣殿来做的，就是呢是来自信徒的他们甘心乐意的奉献，而不是用那种很世俗的方式筹款。然后再一个问题就是不信主的人能否参与建堂。其实这里面所罗门修建第一座圣殿的时候，里面既有以色列人也有外邦人，不信主的人也可以参与建堂这件事情。所以从第三章呢，就是他们所罗门呢就正式开始了建殿，讲到建殿的首先是建殿的这个地点。这个地点呢是在耶路撒冷城内，然后呢特别讲到了是在摩利亚山，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贺场上。但是我们在上的时候看到这个阿尔南的贺场呢，是大卫他在数点人数犯罪之后呢向神献祭的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的神也向他显现。而这个摩利亚山呢还有一个很特别之处，就是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呢也是在摩利亚山上。所以犹太人传统就是圣殿的地方呢就是 exactly 就是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地方。所以在所罗门他作王第四年，也就是在主前的966年呢，就开始开工建造圣殿。建造这个圣殿呢前后呢花了有7年半的时间。 第三节讲的是所罗门建筑神殿的根基乃是这样，长六十轴，宽二十轴，都按照古时的尺寸。所以特别讲到了这个根基的事情，就是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呢，也讲到了先建造根基，然后我们后面会看到当所罗巴伯建造第二座圣殿的时候呢，也是要先立根基。其实这是一个常识了，就是我们修建一个房子一定要把根基立好。其实我一个同学，他的公司是专门做根基的，他原来是学地质学的，有时候跟他讨论一些问题，他就说讲到这个你不同的地质条件，比如说你在海边或者是在山上或者在那种土质比较松软的地方建造根那个地基是非常专业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的地基做得好的话，这个楼房的寿命会很长。然后呢，他会根据不同的地质条件，然后去设计不同的地基，现在多深有多浅。所以说作为一个建筑而言呢，建立一个合适的根基，特别稳固的根基呢，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只有在这个根基做好之后呢，你这个建筑物呢，它才会长久，以后有一些水冲或者有地震的时候，这个楼房才会坚固。圣经里面还强调建造教会的时候也要先立根基，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一节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都讲到了教会的根基。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就是说神的教会要建造神的教会，它的根基那就是真理。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一节里面清楚地讲到说，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真理。所以这个整个的教会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建立在神的话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只有教会牢牢地扎根在神的话上，神的真理之上，这个教会才会是稳固的。即使面对各样的异端的挑战的时候呢，教会才能够屹立不倒。第三章第八节讲到了这个至圣所，讲到它是长二十轴，宽二十轴，也好像讲到它的高位其实也是二十轴，就是它呢是一个立方体。就是当时神启示摩西做会幕的至圣所的时候，它那个是十轴，十乘十乘十，就是它是一个长宽高都是一样的。所以在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的至圣所的时候呢，也是一个立方体，它是更大一些。那我们到后面在启示录里面看到这个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也看到它是一个立方体，它的长宽高也都是四千里。就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其实无论是摩西所造的会幕，还是所罗门所造的圣殿的这个至圣所，其实都是一个预表着新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看到说，当在新天新地里面神所建造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城的，就是一个至圣所。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至圣所里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最终的心意是神要与我们同在，然后呢要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是一个圣殿的模型，后面这个高的呢是它的圣所和至圣所，然后前面的是这个祭司院，然后就在后外面呢还有这个外院。就是祭司院呢只有祭司可以进去，而外院呢普通的民众还可以进去，然后呢包括外邦人的院呢外邦人也可以进去。所以三章就讲到了在至圣所里基路伯的一些它的长度，然后呢它的翅膀有多长，然后呢又讲到了那两根柱子，我们以前在前面也看到了是叫亚金和波阿斯的两根柱子。然后第四章又讲到这些圣殿里用的一些器物，首先讲到了这个铜海，然后又讲到这个十个洗涤盆。就是这个盆和铜海呢它的功用不一样，就是这个洗涤盆呢 它比较小，它是用来那个献燔祭所用之物都洗在其内，在第六节里面讲。然后讲到这个很大的这个铜海呢，是让这个祭司沐浴用的。所以这里讲到了一个就是洁净的功用，也就是说无论是我们献给神的那些祭物，还是献祭的那些人，都一定要洗濯干净才能够到神面前去。这是一个洁净的过程，这是看到说神是圣洁的，所有要归给神的都是要圣洁的。但是感谢神，就是我们今天呢，因着神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我们每个人得洁净，我们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要做这种很复杂的洁净的事情才能到神的面前去。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到神的面前去。后面讲到了这个金灯台，它预表着神是真光。然后讲到了第十九节，讲到了这个陈设饼，所以我们想到说耶稣基督讲到他是生命的粮，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真正的生命。从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呢，实际上是在讲这个圣殿的最后的落成和向神献殿的事情。首先就是在圣殿修造完之后呢，这个约柜呢要去运到这个圣殿里面去，因为当时那个约柜呢放在其他的地方，是大卫呢修了一个帐幕的，把这个神的约柜遮盖起来。然后现在圣殿修造完之后呢，就是要让这些利未人呢要抬这个约柜呢送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第五章还特别讲到说，又把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就是从基遍那边带过来，就是要现在呢就是要把基遍那边敬拜神的那些器物呢都要带到耶路撒冷的圣城这边来。这个约柜呢是放在这个内殿，第七节讲的是这个内殿呢就指的是至圣所。然后第十节讲到说，这个约柜里面呢只有两块石板，就是那两块约板。当把这些事情做完的时候呢，第十三节讲到说，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十四节说，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这是象征着神的同在。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所罗门所一段献殿的祷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圣殿呢，是第一座圣殿，就是所罗门建造的这座圣殿。其实我们在后面会看到有另外还有两座圣殿，就是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说所罗门修建的这座圣殿呢是被巴比伦人所毁灭，然后呢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呢，由所罗巴伯呢建造了第二座圣殿，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二座圣殿。然后这座圣殿呢其实它并没有被战争所摧毁，但是呢它摧毁的时间反而是最长的，但是呢它由于时间的太长，到后面呢又有些很多毁坏，所以到了那个西律作王的时候呢，又重新修造了所罗巴伯的这个圣殿。其实我们称那个圣殿呢是西律圣殿，也就是我们在后面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基督一直提到的那个圣殿呢，就是讲的这个西律王修造的这个第三座圣殿。在圣经里面还提到了有三种圣殿，第一种呢讲的是耶稣基督呢是圣殿，再一个就是讲到了这个信徒是圣殿，然后再讲的是圣殿是一个建筑物。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历史上的三座圣殿呢就是建筑物，就是强调了一座房子一样的，就像我们今天来教会敬拜神的这个教堂一样。而圣殿是耶稣，圣殿是信徒呢，是在属灵的意义上来去讲。我们讲到 耶稣与圣殿呢，它有三个层面的含义。我们说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新约呢是旧约的一个实体，或者说旧约是新约的预表，而新约呢是旧约的一个实现或者一个彰显。所以在旧约里面一直在预表耶稣基督，一直在讲这个神的同在，而到了耶稣基督真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才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完全的实现。首先呢，耶稣基督他是圣殿的本身，所以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讲到说，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当时约翰的为这句话呢做了一个注解，就是讲的是指的是耶稣基督自己。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就是圣殿，然后我们基督徒讲的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圣殿里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然后来去亲近神。然后耶稣基督呢还是圣殿里面的祭司，并且是讲的是大祭司，因为耶稣基督是替我们献赎罪祭的。因为大祭司有一个特别的权利，就是他可以每年到献罪祭的赎罪祭的时候呢，可以到至圣所里面去，然后呢替罪人呢来献赎罪祭。而耶稣基督是蛮有尊荣的大祭司，他替我们献我们的赎罪祭，并且呢耶稣基督还是祭物，他不仅仅是祭司，还是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然后呢用他做祭物，然后代替了我们的罪，然后呢成了我们永远赎罪的事。圣经里还讲到信徒就是圣殿这件事情，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所审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的灵宫呢，其实就是属灵的宫殿，其实也就是圣灵的殿。所以这两节经文呢都讲了一件事情，就讲了我们信徒本身就是圣殿，因为圣灵住在我们身体里面。其实大家想一下，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圣灵神亲自住在我们，无限的神亲自住在我们这样一个有限的身体里面去。有时候我们觉得这好像一件大不了的事情，实际上我们想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就像一个移动的一个圣殿一样，当我们走来走去的时候，是神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件神极大的恩典，也是一个让我们感到非常骄傲，就是你应该觉得很有荣光的一件事情，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一个移动的圣殿。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既然我们的身体已经分别为圣，作为圣灵的殿，作为圣殿，它是分别为圣来献给神的，所以呢我们的身子只能去用来做敬拜神侍奉神的事情，就像一个圣殿应该有的这样一个功用，就是我们来去用我们的身子来去荣耀神，来去敬拜神，而不应该再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说，神住在我们中间这样一个真理，知道说我们应该归我们的身体为圣，而不是在给那些不义的事情成为那些不义的事情的器具，而成为神的器具。所以第六章一直到第七章算是讲了这个整个献殿的过程。所以所罗门首先呢，他是为这些会众祝福，他回顾了神来建殿的这个心意和神的计划。本来是大卫想要为 耶和华神来去建殿，但是神立意要所罗门来建殿，然后呢耶和华神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然后让所罗门来去完成了这个圣殿。然后十二节开始呢，是一个献殿的祷告。我们首先看到这所罗门呢，他是有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十二节特别，十三节特别讲到说，他就站在这个铜台上，然后当着以色列的会众来跪下来，来向天举手。也就是说，他祷告的时候是跪着，跪在神的面前来去向神祷告。这是一篇很著名的一篇祷告，我们看到了几件事情。首先呢，他是讲到了神的超越性，所以第十四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拟的，就是讲到神是独一的真神。然后又讲到神的两个属性，讲到说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就是神是信实的，神是守约的神，神所应许我们的神一定会成就。然后呢，神也是施慈爱的神，神是爱。从第十五节到十七节呢，他就来回顾了大卫的约，讲到了神向大卫的应许。其实十六节里面特别强调说，这个约呢是一个有条件的约，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能坐在以色列的国位。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就说一定要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十八节讲说，神果真与世人重住在地上吗？看呢，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其实所罗门还是在重复一件事情，就讲到说他知道神是极其的伟大，神是无限的，而这个殿呢实际上是容不下神的。所以呢，神让人来建造圣殿是为了彰显神与人同在，这件事情是神的一个恩典，神愿意与人同在，愿与人同住，真是一个很难以置信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是神的一个极大的恩典，他愿意跟这些有罪的人在一起。所以我们从十九节也看到所罗门在祷告时他那种非常谦卑的那种态度，他用了几个词，所以讲到说是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垂顾就是他要说你，他是说神是垂，是低下头的意思，来低下头来看顾人。然后是俯听，所以他一直用后面就一直在讲垂听。所以这里看到所罗门的用字是真真实实的反映了他当时那种谦卑的心，知道说神是在上面的，人是在下面的，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是向上求。所以呢，他求神来垂听他的祷告，然后是垂听而赦免。因为从二十二节一直到后面的三十九节，其实在讲这个他向神求神来垂听而赦免的一些具体的几个例子，其实一共讲了七点。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就讲到了人如果得罪邻舍，然后呢到神这边来向神祈求的时候呢，求神来按照他的公义来去判断人，来去报应人，报应那些恶人，然后对义人的来去赏赐。所以看到说神是最终赏罚的神，他是完全可以按照他的公义来去赏罚人。然后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呢，是讲到了以色列民都得罪你来败在仇敌面前。然后其 我们留心来看，就是第二种情况和第三种，就第24-25节是讲的是第二种垂听祷告，第26节一直到27节呢，也是在讲一种垂听祷告，他都是在讲的是你的民因得罪你，然后你要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等等。然后，我们跳到36节，竟然就是最后一种垂听祷告的例子，讲的是你的民若得罪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讲到他被掳之地，然后就是这三个呢，就是都讲到这个神的民得罪了神，然后呢，怎样去向神去祈求，然后神怎样垂听祷告。这里面都讲到了一点，就讲到是这些人呢要回心转意。所以第24节讲到是说，是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拜的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然后第26节也讲的是你的民因得罪你，然后他们若向此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然后第37节他说，他们落在掳道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然后38节说，他们落在掳道之地，尽心尽性归顺你等等。就是我们来看这三个例子，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讲说这些人呢，他得罪了神，但是呢，他们必须要去回心转意，来去离开他们以前的那个罪行的时候呢，他们到神面来祈求的时候呢，神就会垂听而赦免。那第28到31节，就是讲到了第四种的垂听祷告的例子。这里讲到了一件事情，就讲到神，第30节呢说，是神是知道人心的，必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来去待他们。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呢，都是要承担后果，神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去或者是责罚我们，或者是赏赐我们，我们每一件事情呢都是有结果的。31节说，是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来敬畏你，来去遵行你的道。神因着我们的一些行为来去或者赏赐我们或者刑罚我们，他的目的都是让我们来去敬畏神，来去最终是来遵守神的道。神惩罚我们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说神是应该敬畏的。从32到33节特别提到了这个外邦人，就讲到了这些外邦人如果到圣殿来去向神来去祷告的时候呢，也要求神来去垂听，然后去按照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也就是说神拣选以色列人，并不是说神只是以色列的神，而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让以色列人去向外邦人来去见证神。所以神最终的心意，他是要拯救所有的世人。其实这段经文呢，就讲到了垂听祷告，并且垂听而赦免。所以在以赛亚书56章第7节呢，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像这个圣殿的一个大的功用呢，就是来去敬拜神，来去在这里呢向神来祷告。这个殿呢，应该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我们后来在福音书里面看到，当耶稣基督看到很多人在圣殿里面去做买卖，把这个殿呢做成一个做交易的地方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是非常的震怒，所以他就用绳子来去驱赶那些做生意的那些人，因为这个殿呢应该是一个万民祷告的殿，而不是应该是一个牟利的殿。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呢要去做这些，要去做 那个祷告神的地方，而不是用来去做一些交易的地方。所以所罗门里面还讲了两句很出名的话，就是一个是呢，我们在36节讲的说，世人没有不犯罪的人。然后在传道书里面还讲到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呢，世上实在没有。所以所罗门对罪的情况的认识呢是很深的，知道说这个世上是没有不犯罪的人。好，第七章呢就讲到所罗门的祷告结束之后呢，就有火呢从天上降下来，烧尽了这些燔祭和别的祭。圣经里面几次记载到说，献祭的时候呢会有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来去把这些祭物呢烧尽。所以这个有神的火从上面降下来呢，是代表着神的悦纳，代表着神对这个祭的悦纳。然后再次讲到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然后第七章接着讲到了他们献了有多少的羊，多少的牛，有多少的祭。然后呢第八节讲到说，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成为大会，守节七日。就是哈马口呢是以色列当时他们最北边的一个地方，那埃及小河呢是最南边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一南一北呢就代表着以色列全地的人呢都来一起来去参加献殿的这件事情。所以第十节特别讲到，献殿结束之后呢，每个人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就这个所罗门这个圣殿，这个呢是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座圣殿，他们以前的时候呢都是在会幕那边去敬拜神。所以呢显然这件事情呢对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他们第一次有了一个这样一个宏伟的圣殿，可以在这个地方呢来去敬拜神，来去献祭，所以呢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那后面就讲到神向所罗门来显现，他们献殿结束之后呢，讲到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然后13节讲说，若是天闭塞不下雨，或是蝗虫吃着地的出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然后其实他基本上就总结了所罗门的祷告里面的一些事情。然后呢神的应许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所以这是我们的金句。所以这里讲到了神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的条件，就这些人呢他要是先要自卑，其实自卑就是一个谦卑下来认自己的罪，我们只有谦卑下来才能看到自己的罪，然后呢你先要认罪，然后呢先要然后呢要向神来去祷告，然后呢去寻求神，并且呢还要转离他们的恶行。所以呢我们犯罪之后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去向神面前去认罪，来去寻求神的赦免，并且呢还要去有一颗悔改的心，要去离开我们以前所犯的那些罪行，这时候呢神必定会垂听而赦免我们的罪。这是神一个很宝贵的应许。然后从17节里面呢就再次重申了神与大会立的这个约，再次强调说，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的律例典章，我就来坚固你的国位等等。这再次讲到了神来坚固大卫的约呢，是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然后19节 讲到说，倘若你们转去离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典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在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所以这个圣殿呢，它最根本的意义是代表神的同在，也就是说它背后只有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这个圣殿呢才是有意义的。而这个前提呢，就是呢要遵守神所赐给他们的律例典章，不能够去侍奉敬拜别的神。那么神与他们同在，这个圣殿呢对他们是代表了神的同在。如果他们违反了神的律例典章，去侍奉敬拜别的神的时候呢，神不但不与他们同在，而这个圣殿呢他也可以舍弃不顾。所以这是历史上以后会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圣殿在那里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呢，这个圣殿就是一个建筑物，跟别的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呢，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前提其实并不是圣殿在，而是说呢他们要去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神才与他们同在。从第八章就讲到了所罗门的其他的一些事情，讲到了所罗门他去修造了一些基货城，就是所罗门那时候显然是有很多这个贸易，所以他呢这个有一些修了很多的地方来去存放这些货物。然后呢讲到他们在那个以色列国中还有其他的一些没有灭绝的外邦人，然后呢让他们做奴役。第十一节特别讲到了一件事情，就讲到说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上到为他所建造的宫里，因为所罗门说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大卫的宫里。就这件经文呢，你仔细想一下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所罗门首先呢他去娶埃及法老的女儿为妻这件事情呢，首先是他是违反神的命令的，神是不让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去通婚的。就说所罗门他跟埃及法老的女儿结婚这件事情的动机呢，圣经上没有讲，或许是他是因为这个政治上的关系。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政治上的联姻呢，可以就是让两个国家之间呢会有一些太平，或者是出于政治的目的，或者是又是因为这个埃及法老的女儿呢特别漂亮或者特别有才华等等，这没有讲。不管是什么原因，所罗门娶埃及法老的女儿为妻这件事情的都是不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这里面也看到说所罗门他也意识到这件事情呢是有问题的，所以呢他把这个在大卫城之外呢又为法老的女儿盖了一座宫，然后让他去住那边去，因为他知道说耶和华的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那边去。很显然他的这个法老的这个女儿呢，他是带着这个偶像过来的。所以我们后面也看到在列王记里面看到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呢，他不单没有禁止这他娶的这些外邦女人带来的这些偶像，他并且还要积极的参与进去，还为他们来为这些假神呢来去修造一些敬拜的地方，然后他并且呢自己呢都成为一个拜假神的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所罗门他还是清楚的知道说他娶的这个外邦人的妻子呢带来的这个偶像呢是一个不能够去玷污神的这个圣洁的地方，但是呢他并没有完全的说我就把这个法老的女儿就赶走就好了，就不要带她在这个地方了。他用了一个很折中的方法，他认为呢也是一件可以说得过去的方法，就是我只要不在那个 大卫城里面就可以了。就这也是很像我们有时候对一些罪的一些态度，就是说我们心里面也知道说这件事情的是不讨人喜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又对要做的这件事情带给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呢，或者是我们自以为好的东西呢，又很想去追求，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就会用一种很像所罗门做的这件事情一样，做一个很折中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做一些事情我就挺好了，那我们出了教会或者说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些事情，其实很像大卫的很像所罗门的这种做法。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我们对罪的态度呢，一定要有一种非常严酷的方式。其实耶稣基督也曾经讲到说，如果说你的眼睛把你陷到罪里的时候，你就把你的眼睛抠出来，你的手把你带到罪的时候就把你的手剁下来，免得你整个身体会陷到罪里面去。所以这是我们对罪的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所以耶稣基督很用一种很残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件真理。我们都知道说一个小小的蚂蚁的一个洞很可能就让一个整个的堤坝都能够溃败。实际上我们对罪的态度，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很小的破口，我们不去堵住它的时候，其实这个破口就会越来越大，最终会陷到一种无可挽回的一种地步。所以这也是所罗门从他的一生来看的话呢，他本来一开始向神求智慧是一件很蒙神喜悦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他就是因为在对待他娶的外邦人这些妻的他们的拜假神的这些事情上没有一个非常严厉的一种态度，慢慢的他就会一步一步的拖到完全陷到那些拜假神的境界里面去。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从所罗门身上来去学习我们对待罪如何用一种非常严厉的态度去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够除恶必尽的这样一种态度。好，后面就讲到所罗门他按照严格按照他父大卫所制定的条例来去派定祭司的班次，然后呢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他基本上还是沿用了他的父亲大卫所定好的那些献祭的和敬拜的那些条例。第九章呢就讲到了这个历史上很神秘的这个示巴女王。就这个示巴女王呢，她听见了所罗门的名声呢，就来去见所罗门，然后呢跟他去谈话。然后特别讲到示巴女王见到所罗门的智慧和所见到的公事呢，就特别的敬佩，所以借他的口呢来讲到了一句话，就第八节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做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坚立他们，所以要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一直讲到了这个示巴女王从所罗门身上看到了神的荣耀，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后面呢就接着讲到了所罗门他的荣华，他的金子有多少，然后二十二节讲所罗门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就是历代志下里面呢，他没有像列王记里面讲到了所罗门晚年所犯的那些错，但是其实在后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圣经里面其实也暗示了这件事情。所以在二十九节讲到说，所罗门所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上和示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上，并先见义多论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末世书上吗？就是这里面呢，知道说这些材料里面其实讲到了所罗门在晚年所犯的一些错。我们知道亚西亚其实是对耶罗波安就讲的时候就讲提到了神要分裂南国和北国呢，就是为了惩罚所罗门晚年所拜偶像的那些罪。 从第十章开始呢，就是另外一个这个主题，就讲到了这个所罗门王之后的犹大列王，就是从他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身上的开始呢，就是南国和北国的分裂。第十章呢，它是跟下面是一个部分的，我们今天呢就不讲了，我们留在下一堂跟下面的内容来一起讲，下面是一个主题。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借着这些圣经向我们讲话，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愿意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到你的面前来，这是你极大的恩典，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更好的跟随你，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求神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